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本周的文化苦丁茶。今天聊的呢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话题，跟吃有关。随着历史的洪流滚滚而下哈，很多时候很多事物都如螳臂挡车一般被历史无情的淘汰掉，包括我们很热衷的美食。说到被历史撤下了餐桌的这些美食，我觉得可能还要请我们石老师先给我们来开这个头哈，因为把历史往前拉的话这都不是我擅长的，要请石老师和陶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呢，真正的有美食本领的，包括制作和品尝，那是谢老师和陶博士啊，这个我是知道的，
就吃货。
但我呢有理论无实践。那么应该说古代人的食物，我们今天有的时候遗憾不是啊，开发古代的什么美食啊，但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种噱头。其实古代的食物无论如何一定没有今天这么这个丰满，没今天这么豪华。
嗯，
古代人最好的饮食也就是胡吃海喝，酒池肉林，那就最高档的了。一个皇帝他竟然这么没有创意，游泳池里面装满了酒啊，树林里面挂满了蜡烛，就算不得了的富豪了，在今天再土的富豪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但至于当年啊，他就算最高档的这个饮食了，古代其实每天只吃两顿饭，就是这个早上大概九十点到下午呢三四点。当然这个寺庙里面的人那过午不食，过了中午就不吃了啊。所以呢古代人是他不流行减肥，你像这个真的要减肥的那一定是皇宫贵族，所谓出王好细腰，宫中都饿 死、
嗯
啊、所以在古代要说美食呢，我觉得有句广东话非常典型的写照，就是叫做温食艰难，就温食艰难，就是早吃的不容易、
哦
啊啊、我看到他有温食艰难、啊、也许不准确啊。那么所以我来讲呢，古代人的所谓的美食应该是大部分呢都是比较粗糙的，因为当时的调料也没进来这个发达，最多好的这个所谓这种用品也就金啊银啊制的，哪像今天这么多的又是保温的啦、
嗯、
又是玻璃的啦、
嗯、厨具餐具、
啊、是金等等等等、啊、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呢古代失传了，那么到今天又兴起了，比如吃螃蟹。吃螃蟹我想很多人说第一个吃螃蟹的好像觉得中国人不敢吃，其实中国人早就吃螃蟹了。我明显的记得的就是那比如说唐朝这个李琦写这个草圣张旭、啊、写他肖像画，说左手持蟹螯，就是大的那个螃蟹啊，右手折丹经，道家的丹经嘛、
嗯嗯嗯、
啊，灯目失笑汉，不知醉于醒，就喝了酒，一只手拿这个道教的经典，一手拿这个螃蟹啊，大爪子啊，两眼看着天，这个真的很生动形象的，寥寥几笔就写出一个草圣的那种啊。这里面宋代的宋仁宗从小就爱吃螃蟹，
仁宗
而啊，就是说吃到后来呢，太没节制，吃出毛病来了，头晕眼花，四肢麻木啊。最后呢那个时候呢他还没亲政呢，所以真正的这个掌权呢他母亲刘太后、
嗯、
刘太后后来就根据中医理论嘛，螃蟹是属于凉性
的
啊，会吃了会发虚，所以然后不许让他吃、嗯、这个因此还闹出了矛盾嘛。其实有一部分矛盾是因为一个母亲垂帘，他想亲政啊，是这么一个问题、
嗯、
但宋朝那个大文学家欧阳修也很喜欢吃螃蟹、
嗯、
退休之前他给大儿子这个写信说、哦、安徽阜阳猪羊肉确实没有这个京城的鲜嫩，但阜阳西湖产的螃蟹可比四川的强多了，所以他说以后晚年一定要搬到阜阳去住。结果他到晚年真的搬到阜阳，买了地造了房子，有没有经过批准我不知道、啊这个、反正造了房子吃螃蟹。这个周密的武林旧事里面写的呢，杭州市里面卖螃蟹的太多，还组织了一个螃蟹的商会，叫蟹行行业协会、
哎嗯、
你看宋朝其实已经很多理念都很发达了、嗯、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还自己的这个组织了。同时宋朝开始有两道螃蟹的菜今天都有一层继承了，有一个没有、
嗯、
就生吃螃蟹、
嗯、
就醉蟹，你们知道吗、
嗯、哪有醉？
我在宁波就吃过那个很小的螃蟹，
糟螃蟹
就在那个，但是一般人不敢吃的，吃的不好。
哎呦，我最爱吃糟的了、
啊、他们那个在这个宋朝呢他是这样，他把生的螃蟹洗干净了以后呢，噼里啪啦全部剁碎，剁得跟泥一样，缠到盆里面，用盐啊、醋啊、花椒、茴香、蒜泥等等调，就直接吃。
嗯
啊，当时这道菜叫做蟹生， 螃蟹的蟹，
蟹生，
生命的生，就叫鱼生啊。
鱼生，
就是其实日本是学我们中国嘛，就是它叫鱼生。其实我们以前也是把形容词后置，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生螃蟹，它叫蟹生啊，生的鱼它叫鱼生啊。日本人学的也就一般。那么还有一个呢，它就很厉害的是，叫做橙蟹，就橙子的橙啊。他们把蟹肉或者一只小小的蟹啊，一把团团的一起塞到个挖空了的橙子里面。放到蒸笼里面蒸，蒸了以后呢，蟹皮可以去腥，蟹皮又可以锁住那个蟹肉的汤，不让它跌出来。所以宋朝也有叫蟹黄馒头，当年的馒头就是包子，所以蟹黄包其实宋代就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说啊，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其实中国人是一个个勇敢，是吧？唐宋开始就那么多的大吃螃蟹，大快朵颐了。
古代的东西不懂，大概。我看过一篇文章写的，他说有个字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怎么念，左边是一个鱼，就是那个鱼肉的，就是那个钓鱼的那个鱼啊，右边呢它是一个工作的做，它是念两个读音啊，炸和差，念炸的时候呢，它就是用那个米粉啊，面粉加盐，然后呢跟这个鱼类的这个制品，鱼啊虾
面托鱼吗？
也搬起来所以日本的那个苏喜实际上是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天妇罗，万物皆可天妇罗。
中国人呢，中国人家不这样吃了，觉得就是我就刚才你先行讲到一个那个讲到火锅实际上就是它有两种观念，就是一种呢是混在一起的东西好吃，那么还有一种比较这个食不厌精的角度，从袁枚他们的角度是这个东西每一样东西它那个自然的那种味道最后能激发出来，这就是我的一个、我插嘴了，不好意思。
喜欢有层次的和喜欢那个专一的。现
在这个谢欣老师是喜欢吃火锅的吧？
我就都爱吃，刚才说的不管是天妇罗还是刺身还是包括火锅，蔡澜不是说过吗，他觉得这是火锅是最没有文化的。其实我蛮喜欢蔡澜的，因为就有几个偶像嘛，从汪曾祺呀、袁枚啊、鲤鱼啊都是我的偶像，但是他一说这个火锅没有文化我还真不赞同。其实火锅真有自己的火锅文化，要不然现在你看拍一些电影包括火锅英雄，火锅我之所以喜欢他有个什么感觉，就是他容易把一家人的人气聚在一块儿，就特别热闹，尤其是冬天，不管是北方的这个桐庐涮，就是拔烟囱的那种我挺喜欢的，还是包括这个重庆的代表这种川渝火锅的，还有包括广东的打边炉，它都是那种让人热气蒸腾，吃得满头大汗。而且你可以在吃火锅的时候，像每个地方它配不一样，比如说在四川，你在街边上顺着街沿搭上去，你吃了一半，有些人直接就跨栏背心撩掉，裸着上身吃，喝着啤酒，不需要讲究，然后你没有拘着拘着的感觉。
这就像这个两个好朋友一起去洗个澡，
对对对对，
这就能洗起洗澡的是好朋友，但一起吃西餐可能未必是，但一起吃火锅，那个自然这个情绪就搞事情的情绪就上来了。
对对对对
对，我呢同意陶博士前面讲的那一段啊，就这个谢老师呢。与人气是否旺来评判这个菜是否是火但是从精致的角度讲，我认为火锅是属于比较低级阶段的啊，这种聚集群众的
摆盘算不算艺术呢？邵老师，现在有些火锅您去吃，他把那个肥牛肥羊片哈啊，对不起，在这儿可能有一些食素的朋友造成一定的困扰，他可以摆成那个群摆啊，可以做得很漂亮，在悉尼已经有这种叫精品火锅，
这都是属于通过仪式感啊，通过人多来气盛。
对，
但是刚才陶博士讲的有一条很对的，在江南一带，我们应该承认，包括从鲤鱼开始的，就那到《红楼梦》里面等等，对饮食的精致的品尝，它是属于要原汁原味和单独来品尝的。你混到一起，就等于说啊，这个打土豪分田地，所有的人都一样啊。这个呢，我不认为啊，我不会做菜，我认为它可以聚拢人气，让大家吃得快乐也简单。但是你要真正的精品做，一定不是这种做法啊。今天和你对一下，
两个角度。我觉得吃火锅呢，这个火锅摆起来呢，真的就是一种搞事情的这种气氛。那这特别在家里面啊，就是说它真的，你说它多好吃，真的是就。它下面有火嘛，人跟火直接见到了，然后这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我觉得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呢 就从菜篮那个角度呢，我是蛮理解的。他好像是个对日本菜比较喜欢，所以对他比较强调这种精细。再举个例子，那杂烩好吃不好吃呢？杂烩也蛮好吃的，但他那个皮肚，那肉圆、大白菜啊，或者虾米什么东西混在一起。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剩菜混在一起给穷人吃的，对不对？
是，他这个菜最终到肚子里大还是个火锅啊，那就不管它了。但是在前面品尝的阶段，它是需要中国的美食，既要讲它的味道，也讲它的形式感，还讲它的看相等等，甚至还包括它的名字。如果一个火锅你把所有的都腌在一起了，你想，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其实它里面也有火锅，其实有烧烤、火锅等等，但是它这个230道菜里面196道菜它是每一个都分开的，就是这里面我就觉得它的仪式感特别强。比如说我就像那个报菜名里面的，他当他报的啊，一个小太监报的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串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啊、豆腐丸子等等等等啊，米粉肉、一品肉、栗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肉、赛驴肉、冻肉、嫩羊肉、烀肉、扣肉等等等等。
这期节目很有意思
啊！是啊，
你想这么下去的话，首先这个在边上人不一定吃，但这个慈禧她要坐在那高兴吧？这么多东西，天下富足吧？而且那个太监越包越得意吧？是不是？
对，他这个报的时候，我觉得很满足这个食品食物不足的时候的人这种虚幻的感觉。所以我
现在知道他骂人厉害了吧？
对对对。
那个我们有时候，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看电影啊，夏天看电影，这露天电影。哎呀，那个看电影里面喝水，这个渴得不得了。电影里面的人喝水或者喝那个饮料，你。所以你那个讲这个相声啊，他讲这个相声
精神雅集对吧，
讲相声，就我觉得他的相声现代人不一定喜欢啊，我觉得他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是一定喜欢，就是那个听的时候他就是一种享受吧，
先听饿了然后再开始吃。
我就是说他这个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这个皇家我不可以和你老百姓一样吧，来今天上一个腌菜来个火锅啊，他就必须一道道的摆给你看，几百道菜铺开，一般要吃3天6大宴啊，而且呢有90几种是那个196种菜，124道甜点啊，在这个上面它摆出来的不仅是食物，是一种威风，是皇家气派，是一种啊这个饮食高度集中起来的一种展示，就等于是个饮食博览会呗。
对，所以我们又回到我就想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是不是这个传说中的菜都要恢复，我就打一个 big question， big 大大的问号啊。像这种这个满汉全席里面啊，我没背下来，这个石老师背的蛮好的。那这里面呢有些比较红丸子、白丸子、各种丸子、
四喜丸子，
对，各种丸，其实丸子我们现在半个都吃不下了，对吧？那这是，但是呢它毕竟是肉啊，对。
苍蝇腿也是肉。
你怎么还没吃到就这么高兴呢？
对吧，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传统的这个食品是不是是传说中的啊，是不是真的是存在，像这个满汉全席里面的它都有吗？但然后做出来好吃吗？
第一个我要和你
冷了，我觉得端上
我顺便讲讲，它是这我讲了，这是一种仪式性感很强的。据说呢有人算了一下，如果银子算呢也不贵，当年满汉全席在老北京，如果你类似的上呢，也就这个8两银子，一两银子呢现在大概值500人民币，也就4000块，有的人说算我再加上一些什么可乐啊、啤酒啊，也就10000人民币。所以这个呢并不是贵的不得了，但它主要这些菜有很多我都觉得就现在还有啊，清蒸八宝猪、江边亮牙子、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啊、山鸡、鸟腐、菜蟒等等，其实现在都是
有的。有些东西不能吃了，比方那个有没有熊掌？
它有这个，你讲的很对，有的菜是它是
很多菜不能吃，
保护动物了。
就比如它有这个蒸熊掌、蒸鹿尾巴，
鹿尾现在也可以，
现在有，但熊掌你绝对是不行了。
嗯嗯，
这里面也讲到那个八珍呢，到其实周朝的八珍所谓山珍海味啊，到后来这个秦汉的，到明朝的、清朝到现在都不一样了。
嗯，
到前面其实很简单，鲤鱼也算。比如这个就是到后来什么鱼刺啦，哇，什么星唇啦，
刺身爆肚，
它整的来说以西餐为主。那么在古代可能吃个黄喉鲤鱼就不容易了，所以它也算一个
刺儿那么多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东西我在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吃那个 糖腌那个冬瓜条，你们吃
过没？我吃过，吃过，
吃过的吧？
嗯，吃过。
啊，这个东西呢，就宋代就有了。宋代这个南宋这个还是那个武林旧事啊，就大家要看南宋那些吃喝玩乐等等啊，那武林旧事周密的，里面有很多的，值得去看看。现在这个杭州还去叫武林区的嘛？
武林门，
武林
门。那么这里面他就当时讲元宵节的时候，他桌子上有什么呢？就乳糖圆子，就是今天的汤圆起的，就是陈沙团子，就是今天的那个红豆，红豆馅的啊。地素薄罗呢，是类似奶油做的，像这个的螺丝一样这个小点心啊。水晶烩，水晶烩现在还有嘛？就是皮冻，啊，这个糖瓜绿，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糖腌的这种瓜条等等等等。其实宋代人，我觉得当时真的很发达了。现在我们吃的好吃的东西，当时不少都有了。还有一种叫蝌蚪粉，蝌蚪啊，就是蝌，就青蛙的那个小的叫
蝌蚪。
蝌蚪，它这个蝌蚪呢，不是说把蝌蚪晒干了吃的，它是那个面条。
面鱼儿，
一点点的就随便撒下去，
那就像面鱼儿一样的。
现在我们叫什么面鱼儿？
揪疙瘩，
揪疙
瘩，
还
叫
什么
面鱼儿？
叫面鱼儿是吧？
嗯嗯，
我记得西北现在还有人吃面鱼儿。
你看那个历史的天空里面，姜大牙最爱吃的就是面鱼儿。
面疙瘩我小时候也吃过的，蛮好吃的。就是什么呢？它有那个嚼劲，它那个
比较 Q 弹有劲道。
对对，
还取决你的调料怎么样。
现在人不吃，但就像有些人就要喧宾夺主的。用那个鸡汤，高汤来做这个
东西，开水白菜嘛。
啊，他本身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想法了。
他这个宋代人吃这个面疙瘩，和我们今天稍微有点区别。他把面粉和了水啊，稀稀的是吧？放在一个蒸里面，蒸下面呢嘛，就是像个罐子啊，下面一个小窟窿。然后呢，就等，然后抖着抖着呢，些面疙瘩就稀里哗啦全部掉到锅里，开水一煮啊，就开了。到现在我们就不是了，就用那个老
八几年我见过。
嗯，
八几年我见过人就把那个红薯粉，他们做那个就是你知道吃那个粉条的话，粉条不是有绿豆粉还有苕粉嘛，就番薯做的苕粉，它是最有嚼劲的，就是陶老师最爱吃那种很 Q 弹的感觉。他是拿一个饭镇子，就像刚才邵老师讲的，他后面很多的洞，他把这个调成这个半固体状态放进去后，我看过是他是拿手打，就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苕粉我亲眼看他们这么做，就是他一打那个粉条就从那个洞洞眼里漏下来，下面是一锅烧开了的水，马上就煮成型，那个特别好吃，因为它刚刚打出来的，现在再没有了，你看都是机器那个抖子就出来了。
机器抖出来跟手打出来的还是不一样吗？
经常有人说就是手撕包菜和刀切出来包菜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取决于你的火候，你的调料怎么样。
对，我觉得面可能机器压出来的跟手，因为你可以控制啊，你到哪个阶段你还可以不断。
对，
就是有时候叫什么手擀面啊，有时候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就有点像中医一样的，它有要凭自己的感觉。
哎，不，我做手擀面家里也有那种机器，跟我自己手擀出来面完全两个感觉。所以家里有时候就会突然就说，哎，你怎么不弄点手擀面来吃？那个手擀面你揉出来的劲道，有时候不是陕西有句话嘛，好婆娘是打出来的，好面是揉出来的。当然我很反对这个话哈，他那个面我经常揉了以后，他把那个排气孔，你把它不是很多那个洞眼嘛，你把它揉了以后，在那个料理台上使劲再摔打，擀出来那个面真的是吃到嘴里爽滑。有机会下次我带了做点给两位老师拿点，你们尝尝肯定会不一样的。
这个事情我记下来，我记下来啊。
但是据说这个面条好吃，这个配料很重要，是吧？
油泼辣子，就是再附送一瓶油泼辣子，是吧？
包括现在我在悉尼看到那些人，这个做面这个手段，我不知道古代有没有了。那个这个甩拉面啊，甩的还真有本领，甩到后面越甩越细的嘛那种，你看到吧？
叫毛细，
这个不是
还有一窝丝，它有不同的叫法。
这个是
还有那个刀削面，我觉得完全是表演了。刀削面那倒是不表演，是不是？一定吃饱了撑的时候才有这种。否则如果大家饿得不得了，
挺快的。
我小时候我们南京那个新街口那个地方居然专门有一家店叫山西刀削面。他那个面呢，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是因为大了才有比较，他的确是有比较
面筋
面筋的那种感觉。
所以人家说考验就是你到山西去的话，你给人来一碗炒刀削，立马就能看出他的水平
功夫。
当年有人问过苏东坡说天底下什么东西好吃，苏东坡一连说了很多。就苏东坡这个人什么叫才人呢？你讲到什么他都和比别人不一样的，
舌尖上的苏东坡。
就是你书法，你绘画，你诗词，
对对对，
啊，等等啊，你策论啊，他开玩笑，他当时吃他也啥都知道啊。他当时就想了，如果让他来选呢，他喜欢吃陕西渭南的蒸羊羔浇上杏酪， 我不知道杏仁，我现在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就还要不用筷子吃，用那个小勺子挖着吃它用，
因为到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啊。然后呢，河南商川的拔心面要做成淮扬温陶，关于淮扬温陶过一会儿我再讲，就放在水里冷水里浸过的那一种，然后呢要用岁县的红烧肉煮浇头，要上豫北辉县的香稻米蒸熟，配着蒸紫鹅翅。就是个苏东坡这个人呢，你可以想象很有情趣的，就像后来的李渔和他有点像，
这好吃，
就吃喝玩乐诗书绘画他都会，这就是个全才。
汪曾祺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吗？
汪曾祺吃的东西差一点，老是他们那个
十二红的，他是高油的口味比较重一点。
他们那个地方就是故乡的什么菱角，反正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大。
咸鸭蛋黄。
不，这个都是就是叫什么文人在笔下什么都好，但是你那个讲的是实打实的，是老师，你这是打实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加起来差不多个苏东坡了啊！
我们俩加起来能半个鲤鱼，就这么。
又会骂人，又会诗书画，又会做吃的，是吧？
但是确实刚才讲的苏东坡他来自的那个眉山，四川眉山作为川菜当中，眉山本身就是他在川菜当中就是蛮厉害的一个流派。
郭沫若会吃吗？
郭沫若是沙湾人，他们那儿出柚子，所以他就不是那么很擅长吃其他的菜。
不是，我对你们川菜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啊，那川菜这个在世界上这个扬名立万，靠这个麻和辣嘛，宫保鸡丁啊什么这个麻婆豆腐，那那时候辣还没这个
流传入中原，
那时候叫什么川菜？那叫什么川菜？
其实很多人理解错误，觉得川菜就是又麻又辣。之前的川菜叫百菜百味，你看有怪味胡豆啊，还有包括其他的，我们的很多菜包括甜口，甜口的菜也有很多，因为不要内江它很容易产出糖嘛，所以其实失传的川菜很多的。
你讲的很多很多菜有一部分的调料是西域传过来的，只要有胡子的，像元旭这样重要的调料也是那边传过来的，是吧？
香菜
哈。但还有一部分呢，是到明朝是从外国过来的了。你像墨西哥那种大辣椒，辣得不得了的这种啊，比如烟香烟、烟草这些啊，就是其实我们古代人吃的其实应该是很简单，
没有
调料都不太够。
还有我觉得跟
甚至
有
的地方连盐都不够，你知道吗？
但是他那个鱼多啊，你看那个要吃那个纯菜是和那个什么
西湖纯菜
鲈鱼，还有鲈鱼啊。
你讲的不错。就适合文人居住，你最早还不是鲁菜、纯菜呢，是那个蕨。你像烧啊，你像这个饮食在山里，其实那就是吃野菜、挖野草嘛。到今天成了名贵的、好的一种这个席上尊贵的菜了。对。那么这里面我都愿意讲一个这个宋代这个叫槐叶冷淘，槐树的叶子啊，冷淘嘛，就是淘米的淘，叫槐叶冷淘。他怎么做的呢？我好像现在至少没看到啊。这个南宋临潼的叫三家清供，三家清供你就知道，应该是类似隐士啊居住的山里啊，他们吃的比较一种清雅的食物啊。他大概是初夏的时候，要槐上呢采最嫩的叶片，请注意，但是有的人后面我来提一下，有的人认为这个假。为什么说中国我们原来有的槐是不能吃的，说那个叶子有毒，说是后来明朝以后引进的。但是也许他这个时他就讲了，叶子采下来要在水里过一下，可能把那个毒素就消除了吧，再捣碎了那挤出那个汁液，用这个汁液来和面做成面条，要用冷水浸了以后呢，然后放到水井里面浸的冰了以后呢，再用做到捞到盘子里面做了浇头啊，还撒几片槐树叶子呢做装饰啊。所以由于这个面呢拆了槐树叶子啊是绿色的，所以当时一个名字叫翠缕面，翠绿的一缕一缕的面，所以这个是很雅致的。
哎，这
我觉得
取得挺好的。
今天这个槐叶冷淘如果弄出来，我都愿意去试试，多吃几碗。
就是把菠菜叶子水挤了以后，然后按照朝鲜冷面的方法来做。
他对你这个
话，这个血性太厉害了。那个就是专家考证呢，就是说，就我们讲的这个槐叶。当时的不一定能吃，但是还有别的，就是谢欣很聪明的讲到，还有柳叶面条，用柳树叶子就是一样的做法，还有柑橘面条，菊花，还有菠菜面条嘛，就太多了，到现在有了，但说明了这种做法，就用汁的叶来做成面条，然后冷淘再吃，这味道，这个当年的杜甫说，金翅冷于雪，就像雪糕一样的口。 口味。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像我们家乡高淳有那个乌米饭，就把那个一种汁液，
对我们吃过，
就把米饭煮成乌黑乌黑的，好吃啊。
不是墨鱼汁拌饭吧？
不是，还有一种我们那个地方一个叫
物业、
叫破须果团子，其实就是用一种特别的植物，用它那个汁水出来和了那个糯米粉啊，做的团子好吃的不得了。
跟青团像吗？
就是青团、
哦、
但是我们比你们那个青团好吃。
哦、
这个就是你这个有点汪曾祺啊，就我们家乡什么都是好的，
就爱家乡嘛。对，一些美食的渐渐的失传了，可能因为一些政治啊、迁徙啊、经济的原因。但是有时候就刚才陶老师我们也在讲的，有一些美食失传了也不可惜，因为它毕竟的烹饪的工艺啊，还包括它烹饪的器皿也没有现在的多。古时候我们讲，比如冷冻的时候，它用的那个冰件，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现在冰箱的效果。因为现在冰箱有冷藏和冷冻两款，比如说做蒜泥白肉，我就先把它冷藏起来就可以，不用冷冻。那个时候的冰件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这肯定达不到，
那个
它就只有一个温度哈。
嗯，那个有一种说法，冰箱是澳洲人发明的啊、有一种这么个说法啊，和 WiFi 也是一样的事、
嗯。
那么中国呢，其实这个藏冰是很早有了啊，周朝就有了，它还专门的冰人。就专门的负责这一块的，就冬天挖了地窖，然后把冰切下来成以后呢，切了大块的就储存在里面，所以这个里面很早就有了。但是其实现在我们有的澳洲人出去野餐的时候，不是也带个小箱子嘛，里面放了冰东西，不就差不多一样的效果吗？
对，在那个加油站就可以买得到一袋一袋的冰丢进去。
那个澳洲人 Husky 是他的一个传统，我经常念的不好，念成 Husky。
所以有的人问，唐朝以前我们有那个凉面吃吗？唐朝时候有了，那么唐以前就有了，就是说大概是90年代有了一个考察组，到那个罗布泊今天的无人区了嘛，是。但当年后来发现呢，这个地方。很早是中国最早的小麦基地，就小麦呢原来产的西亚，大家知道小麦不是中国原有的，中国是稻米中国发明的，是吧？中国是这个高粱大豆中国都有的，是，但是这个小麦是从西亚来的。原来这个地方竟然是有很多碳化的小麦种，是4000多年前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多年前，其实据考察呢，罗布泊也就4000年前，还水草丰美，沃眼千里。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两天我看有的人作为一个环保啊，提出了哈，包括还站在议会门前抗议的等等很多。我也理解，这世界这个气候变化太快了。4000年前罗布泊是水草丰美的地方，
沙漠。
10000年前西安那一带还大象行走，这个水草丰美的一个地方，但现在已经是沙漠化了。所以人类确实要保护自然。我插一句啊，那么但是在古代，我们面条它不叫面条，它叫汤饼。
是啊，
这个就是有一个要说明一下了。我们现在讲到饼都是圆的、烤的，对不对？
对啊。
但是其实在古代呢，所有的这个面做的东西都叫饼，面条呢它叫汤饼。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这个魏晋时期有个著名的男子叫何晏。何晏这个人呢，他也吃那个五石散，吃了以后呢，面容很嫩嘛，结果很嫩呢，非常白。结果他呢就是说到去参加活动呢，就当时吃了一碗汤，就面饼啊，就这个汤饼啊，结果脸上出了汗以后呢，更加容光焕发，一时散手如玉，手上再抓一把这个白玉柄这个扇子啊，个人就简直像玉人一样。这就当时的审美态度啊，一个男子能达到。
他太太是个公主，
何晏是个著名的这个当时的一个政治人物啊，何晏是。
他的太太是一个公主嫁给他。
论语集。他有一个论语集解，叫应该叫这个名字吧，何晏，就是当年呢，就说明我们且不说他这个审美趣味了，就只说这个事情，汤饼就是面条啊，就叫面条。那个所以从唐代以后跳过去，叫南宋时候北方的人往南迁，结果呢将大量的种小麦带过去了。到明代呢，小麦已经遍布全国了，所以我们喜看稻粟麦粟千重浪了，已经很多很多的了。所以《清明上河图》上百家酒楼里面，所有的酒楼当时都卖冷套。我刚才讲过的冷套，就
冷面，
其实是冷面，就当时还应该叫做汤饼，那么也叫汤，说叫面已经是很晚的了。因为那个北齐的时候，有个高宣帝吧，有一次生了孩子，要做汤饼宴。 就是面条一样，去吃面条，
皇上就吃这点、
啊、结果一个笑话，那个有个群臣去吃面条的时候呢，又想恭维皇帝一下了，结果他说啊，然后他脑袋被驴子贴了嘛，就说啊，这个老大你生了个儿子是吧，真的、啊、我们无功受禄啊，这皇帝就生气了生儿子这个事要你有功干什么那么现在据说还有很多地方还有这个生了儿子吃面条的习惯，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这道地方有没有
过生日吃面条？
对啊，吃长寿面。
过生日吃面条。
现在毛泽东生日的时候，食堂都供应面条吃的。
啊，是这个面条。
没，我都没出生那会儿。
过生日吃面条是有的，但是大概明清以前生儿子吃面条，汤饼会是具有历史记载的。
生女儿有啥吃的呢？
生
女儿连汤饼都没得吃，是吧？
吃火锅。
这回答太妙了、嗯、
有人专门去复制那个《红楼梦》里面的菜、
嗯嗯、
但是呢有的是我不太相信啊，就是特别是那个茄子那段、
嗯嗯、
那段茄子你按照那个做的它不一定好吃，但是它里面那些气派啊，那里面气派它是让你起码觉得你 要相信那个、
嗯、
我就想了，就和那个满汉全席
一样，
它强调一种的仪式感，第二个呢它里面说凝聚的价值在那样时间，你就所谓功夫、
嗯、
什么叫功夫，就花了很多时间和人的精力投入、嗯、包括技术投入才能做成这个东西，不管好吃不好吃它的价值就在那、
嗯、
对，是石老师站在总是站在这个统治阶级文人士大夫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从一个平民子弟啊，就是这么社会变迁，我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就是他这个里面像我们像跨时代跨了好几个时代了，这个毛泽东时代啊，邓小平时代啊，然后反正到、哦、现在是 Scott Morrison 时代，是吧，就是跨了很多时代，让我们有些东西啊，小时候的这个小美食啊，小时候觉得津津乐道的它被淘汰了。
他
这个淘汰当然也是部分淘汰，或者不那么流行了，或者是 sideline 就是靠边站了啊，只存在就是一些小众的场合。比方有些东西我们过去经常像那个锅巴啊，锅巴，
嗯，
它必须像过去像我们电饭锅不大真的煮锅巴，过去蛮可怜的，多放点糖，多放点水，然后开了以后呢，拿出来那个水啊，加点糖可以当这个米汤喝、
嗯、
然后剩下来的再做成干饭、
嗯、
干饭呢做的做时间长一点它那个下面一层锅巴、
嗯、
但那个最好是铁锅做的那个锅，像那个农村里面、啊
嗯、
它那个大灶、
嗯、
烧那个柴火的、
嗯、
烧那个，然后最后呢是有那个锅巴出来，
黄色
黄
色的，
现在有什么现 在,
现在呢、嗯、现在就是一种上，过去我们是把它一个就是几乎每天都是经常要吃的这种、
嗯嗯、
但现在有人做这个袋装的这锅巴，那不是那个意思了，就是那个锅巴好了以后、
嗯、
当然也有的过去那个，现在店不知道有没有个菜叫这个叫什么锅巴，
锅巴肉片，
对，他那个锅巴烧好就
淋
在上面、
嗯、
啊，
三鲜锅巴，
对，三鲜锅巴、
嗯、
对，有个名字过去叫那个
吃路一下想的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
抗战的时候叫什么轰炸东京刺啦一声就这个菜，他们当时把菜改成这个名字，现在孩子都不一定能吃这个东西了， 不太吃到了，就是但是你把它作为一种记忆。
我强烈给你推荐一个零食，我才发现了这次去新西兰、
嗯、
越南产的锅巴，现在越南人民把它发扬光大了，它叫肉松锅巴，那锅巴特别酥脆，像我们这种牙口不是很好的、
嗯、
就是那种一点不费牙劲儿、
嗯，
又酥又脆，黄灿灿的，上面包了一层肉松，好吃到不行啊！
这个锅巴这炸了一下嘛，在油锅里炸了一下，不就是那样
的吗？它也许是烘焙出来的，不太清楚了。
哦、
因为如果炸的话，你可能炸可能还是有。
你现在把它当成一个菜了，过去就是家里面就是故意要弄一点这个东西，
对对对吃不饱。
它那个锅巴，然后其实那个锅巴弄开水泡了才好吃嘞。
啊、
对，用开水的，你们不是用开水浇的、
啊啊、最后就吃
锅巴、嗯、我都没吃锅巴，我就吃锅巴以前那个太阳牌锅巴发展了现在的肉松锅巴、
啊、就这个我们刚才讲面饼，就面条也是汤饼啊、
嗯、
那么这个饼这个字呢，原来它就是说是饼者饼也，就把面粉合并到一起、
哦、
揉到一起就叫饼，所以你是做成糊饼、
哦，
也就有芝麻的那种啊，
嗯嗯嗯，
就是烧饼嘛，我记得叫、
嗯嗯、
但或者说面条汤饼它就叫，一般当时讲的汤饼的时候就肯定汤就是开水，热水叫汤嘛，
嗯嗯，
汤饼就是指的面条了，然后一般如果是指的这个面饼干饼呢，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但这个饼呢和现在还不一样，有点像黎巴嫩饼一样
囊，
囊就是这个囊。这个时候其实汉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国的有些皇帝啊非常喜欢西方的东西，就有了汉灵帝啊，号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蝶、胡舞，
有没有胡姬？
那胡舞嘛，就是西方的舞蹈嘛。啊，当时这个李白也很喜欢嘛，胡姬讲的在卖酒的胡姬嘛，是吧？在长安市场酒。谁说我们中国人不开放？我们也是喜欢的，喜欢引进的啊。这个胡的东西是现在多少都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了。所以这个里面继续讲的，汉灵帝还喜欢好胡饼，就是我们今天其实今天来说嘛，就是雷巴嫩大饼，它里面可能有馅。但很多是没有馅的，小的时候2厘米到5厘米，还有20厘米那么大的，20厘米那么今天和今天的这个黎巴嫩饼是一回的了，因为现在后来这个看到发掘出来的干的，还有一种20厘米这么长，所以这个胡饼里面呢，我觉得还提到呢，还有一种胡饼里面加肉夹馍的，其实我们认为这个就是汉堡包的来源，就不管它是不是，至少是一样的概念，就饼、面包、面粉食物里面包里有关的其他馅。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对他们这个概念蛮有意思，它是这么一夹就能吃了，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它包起来，包起来。
我们不有火锅吗？都是把炸的包在一起，一下子下去是不是？
又回到这上面了。